弟兄姊妹平安。彼得是主耶稣的使徒，他在新约里面也写了几封信。那么他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境界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这句话里面我们仔细分析，其实彼得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他提到了我们在地上的身份。我们在地上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过客，我们和这个世界是本质上是没有关系的。第二件事，他提到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那就是要境界自己的私欲，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第三件事，他就提到了我们里面其实有一个看不见的战场，这个战场里面私欲和这里面的灵一直在征战。那么在这场战争当中，我们会经历什么？我们如何得胜？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没有硝烟的战争。经文就是保罗在罗马书所写的七章的21-25节以及8章的13-14节。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要是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你来引导我们，你赐下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求你此时此刻你在我们里面来光照，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能够靠你得胜。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必经之苦。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以后，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们觉得和主是特别的亲近，能够感觉到主和我们那么的近，但是有时候呢，又觉得主离我们特别的远，好像主不管我们了。有时候我们对教会的事工，我们服侍主特别的热心，但是有时候呢，又变得特别的冷淡，就不想做，不愿意服侍。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有信心，很刚强，什么都不担心，也不会为明天真的是去忧虑，但是有时候呢，会变得特别的软弱，很消极，甚至总觉得不仅主离开了我们，甚至觉得周围的人都在针对我们。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是起起伏伏、高高低低呢？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今天的经文其实就告诉我们。那么在今天分享的经文，罗马书的第七章21-23节就说，我觉得有个律，就保罗他自己的感受，这是圣灵感动他和保罗一样的这样的信徒，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这提到了律，那其实就是我们里面有两股力量在征战，一个力量行善，另一个力量呢就是想行恶。我们信主之前是没有重生的，那么我们那个时候整个人，我们全是旧人的生命，就是我们经常提的老我的生命，这个老我的生命是与生为敌的。但是信主以后呢，我们里面有了重生的生命，虽然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但是这个旧的生命它还在，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就里面其实藏着两个人， 始终有两个声音，一个人呢就是救人，一个人就是信人，这两个人呢是同时存在的。信人他要顺从圣灵，救人呢要顺从肉体的私欲，所以我们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当中，我们会常常经历这种痛苦的挣扎。当我们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就是相安无事。但是你只要我们里面那个新人，我们的里面的灵，那个灵想按照神的话行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去服侍的时候，我们想去爱弟兄姊妹，我们去管顾弟兄姊妹的时候，这个时候里面的旧人马上就会跳出来，他会去阻挡，然后去发动我们里面那个情欲，牵引我们行恶。这儿提到了旧人，这个旧人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那个肉体。在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保罗所写的罗马书当中第七章，保罗三次提到了肉体。他第一处提到的是在罗马书的七章十四节，他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是属乎肉体的，这儿的我其实就是指的我们里面那个旧人，那个老的生命。卖给罪了，卖给罪以后，那说明就是罪就是他的主人。所以这个罪啊，就是我们这个旧人或者我们这个肉体的主人，他辖制着我们。所以在这个罪的辖制下，肉体是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抗拒罪的辖制。所以我们肉体这个天性就是来背逆神，背逆神的律法，不听神的话。我们的这个里面的旧人或者我们的肉体和我们里面的这个灵是对立的，和神的律法和神的话格格不入。这是保罗在第七章第一次提到这个肉体，第二次是在七章第十八节，我们一起读一下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把这句话当作我们不去遵循神的旨意，当作自己软弱的借口啊，反正我行不出来，好像就很有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写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他要表达一个什么？表达是我们里面那个老我呢，是没有办法活出神的生命的，我们必须靠神。那从保罗的这句话里面可以看到，其实根据我们的自己的经历，我们信的再好，我们再属灵，生命再成熟，我们都不完全，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一点瑕疵都没有的。所以我们里面一定会残留着那种旧的肉体的生命，你包括保罗一样，彼得也一样，他们已经很属灵了，他们很蒙神喜悦，但是他们仍然里面会残留着这些旧的生命。包括旧约时代的约伯，那新人和旧人始终是在一块并存的，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命状态。我们里面的旧人已经全然的败坏，所以这个败坏的这个肉体呢，其实就是他仅仅就体贴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所以今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我们信主以后，其实我们这种自私的本性还在。只要我们里面那个肉体的情欲一发动，这个自私的这个行为就出来了。所以人的自私在旧人的生命当中会体现的淋漓尽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拿我们这个就夫妻之间这个关系做一个例子。大多数的夫妻 基本上可能是因为爱走到一起的。但是起初的这个山盟海誓根本经不住每天锅碗瓢盆的这种碰撞，所以夫妻之间平时可能很好，但是一言不合就会争吵。争吵过后，那有的丈夫或有的妻子就懊悔，可能有的也在暗暗的在发誓啊，下决心立志想改变自己，但是越想改越改不了。当再一次出现冲突的时候，往往又会重蹈覆辙。那这就是我们这儿的光景。最后，其实我们仔细留意的话，发现我们自己最体贴的还是自己。原来自己根本管不住自己，我们连自己的情绪都管理不好。说每一次立志为善，每一次身不由己。这弟兄姊妹，保罗在灵里面把这个人性看得非常的清楚。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靠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行善，我们靠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去遵行神的话，这就是我们的人性。”这是保罗第二次提到肉体，他第三次提到肉体是在今天经文当中的7:25。他说：“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我们里面的两个人呢，始终是对立的，是对抗的。新人是体贴圣灵的，那个旧人呢是体贴罪的。所以他在21-23，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你像为善，愿意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呢，里面的恶突然直接就出来了，去阻挡。因为按照我们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与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这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信的主虽然有重生的生命，但是里面还有肉体的部分，我们里面还有罪性。这个罪性一旦被激活，我们就会犯罪。所以我们里面是有两个律在交战，里面就是一个战场。这个战场看不见，但是我们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两股力量在彼此对抗，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当我们里面的新人向遵行神话语的时候，向做神喜悦事的时候，那里面的旧人就会起来对抗。使徒啊，彼得就是其中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看神啊，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回避。那彼得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我们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我们看彼得在这个痛苦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在马太福音的26章31-32，说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这是主耶稣在被捕、被审判、钉十字架之前最后一次和门徒在一起，最后晚餐以后跟门徒说的是这段话。他说：“经上记着说，就是在旧约时代，圣经已经预言，我要击打牧人。”那主耶稣就是牧人。主耶稣被击打以后，羊就分散了。那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被捕以后，那些门徒基本上跑光。在主耶稣被捕、被审判的现场，只有两个门徒，那个约翰在跟前，但是彼得呢，在远远的看着，还不敢承认，其他门徒都不见了。那么下面，马太福音的26章33说：“ 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主耶稣说，将来我被击打的时候，你们就分散了。那么彼得说，在这儿说大话，说众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永远不会。然后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那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做门徒都这样说，他两次几乎是向耶稣做这样的保证，都跌倒我也不会跌倒，我就是和你同死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而且所有门徒跟他一样，所以彼得和这些门徒信誓旦旦的在向主耶稣做保证，他们里面这个新人呢，确实是愿意这么做，主观上愿意这么做，但是真的做到了吗？那当主耶稣被捕受审的时候，那彼得是怎么做的呢？在马太福音的26:69-70，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看刚说完那个话，他马上就改口了。那么下面71-72说，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在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呢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再往下73-74，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然后75说，彼得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这是彼得跟耶稣跟了做多少时间？3年多了。他不是一次不认主，也不是两次，是连续三次。起初彼得在主耶稣面前是发誓，所有人跌倒我都不会，就是有人就是跟你一块死我也不在乎。但是真的当环境临到的时候，完全就不一样，他做不到。他不是自己不想做，他自己都想不到竟然三次不承认自己是主耶稣的门徒。他跟主耶稣跟了这么长时间，以为自己很爱主，以为自己甚至可以为主舍命，但是当他真的要舍己的时候，突然发现原来他里面那个肉体才是他的最爱。环境面前，彼得跌倒了，失败了。这样的结果不是他想要的，不认主不是他的本意，所以他心里面就难受，心里面痛，出去痛苦。其实我们也常常经历这样的失败，有过失败经历的弟兄姊妹一定能够感同身受，能够感受得到彼得那个当时心里的那个多痛。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那个彼得里面那个征战，那个属灵的征战，一个是善，一个是恶，一个是新人，一个是旧人，交战一定是非常的激烈。结果是他所愿意的善他反不做，所不愿意的恶他都做了。在交战当中，彼得最终还是顾念了自己的肉体，失败了。 他出去放声痛哭，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难过、自责、痛悔。我们也常常这样，我们软弱的时候就心里面就那种灵里面的自责，自己的自责非常难受，就像彼得一样。所以在七章的第十八节，保罗就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这次经历让彼得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原来自己的肉体，自己里面的旧人已经彻底的败坏，根本没有良善，有意愿行善，但是没有能力行出来，那个肉体靠不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身体上受的苦我们还能够忍受，能够承受得住，但是我们心里的那个苦呢，真的能够把我们自己压垮。彼得靠自己失败了，像彼得一样，无论我们认为自己有多自律，我们的意志多坚强，其实最后都是靠不住。所以常立志，常失败。我们靠自己根本没有能力胜过里面那个恶，只能是在无奈、痛苦、绝望当中苦苦的挣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像彼得一样，更主越亲近，我们越能够感受到里面的那个苦。像忠信神的话又做不到那种说不清楚的那种痛苦。所以真正与主相交的弟兄姊妹也一定能够会像彼得一样经历这种属灵的征战带来的苦。我们其实每天都在经历这种属灵的征战，在征战当中我们有时候会得胜，有时候会失败，其实失败的多，所以我们常常的软弱。这是重生得救的一个信徒的必经之苦。如果我们还没有经历过属灵的征战，那我们可能跟主的关系还需要去多多的去建立，对罪敏感警醒，为罪忧伤痛悔，与罪持续的征战，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重生得救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们是不是重生得救了，有很多的记号，有很多的标志。我们前面提到过，我们是不是真的认罪悔改，这是一个标志。那同时我们今天看到这种必经的之苦，我们能够感受到属灵征战给我们带来的苦，也是一个标志。那么在七章二十四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谁？只有神，没有人可以救我们，我们自己都靠不住，别人也靠不住，只有神。我们里面其实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战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实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一直在持续。只有神可以救我们，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顺从圣灵。所以我们分享第二方面，顺从圣灵。刚才第二十四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紧接着保罗就提到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总是能够在痛苦挣扎当中转向神，这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灵对我们的一个带领。无论有多痛苦，无论有多软弱，无论经历过什么样的失败，最后我们一定会 在痛苦的挣扎当中能够转向神，转向依靠圣灵，随从圣灵，脱离取死的身体，就是得胜。那怎么得胜呢？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依靠神。我们得胜的唯一的秘诀就是顺从圣灵，没有别的。那在八章的十三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就我们要么就是死，要么就是活着。这个死指的是与神隔绝，在永远也见不到神。活呢，不是我们这个身体活着，是我们的这个里面的生命灵命有永远的生命，永远活着。所以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这个顺从肉体的私欲，被私欲牵引，无所顾忌的放纵，那不仅是必然会犯罪，而且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死的结局。但是如果我们靠圣灵，那里面的旧人就没有可，就不可能得逞，他没有这样的机会，里面的恶行也必能被致死，我们不会行恶，我们必然会得胜。那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也说，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顺着圣灵而行，肉体的情欲就发动不起来。顺着圣灵最后一定会得胜。那么问题是如何顺从圣灵呢？怎么做才叫顺从圣灵呢？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保罗的顺从。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和几个同工原本是计划在第一次宣教的那个路线上，在亚细亚，就是今天土耳其那一带，来继续传，继续建立教会。但是当他们到了亚细亚以后呢，圣灵却拦阻他们，不让他们在那里传。所以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第六到七节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首先是到了亚细亚以后就开始传，但是圣灵就禁止他们呢，他们就马上就调整自己的计划，他们以为就是不让在亚细亚传，那么就向北走，到比推尼去。那么向北走呢，圣灵仍然不许，两次阻止。这次阻止呢，他们就要往北也不行，亚细亚不行，他们就不得不往西走，往西走到了这个亚细亚的最西端，叫特罗亚。所以第十八节说，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到了这儿圣灵就不阻止了，然后圣灵就给他一个异象。这儿我们有张图啊，这张图我们就很清楚，弗吕加呀、美西亚呀、加拉太这些，应该是大部分在今天的土耳其这些地方。那么这就是亚细亚，那条绿的线，就是他第二次宣教的这个经过的地方。那么他到这儿以后，想在这一带就传，结果到这些地方以后呢，圣灵就拦阻他，以为是可以往北走到比推尼，想往北走呢，圣灵还拦阻，所以就不得已往西走，到了最西端，这个特罗亚。到了这儿以后，那么神就给他一个异象，所以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九到十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异象，我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要神有神的计划，神不是说啊，这个亚细亚那一带这个福音都传遍了，还没有传遍，好多地方还没有传遍，但是神让他们停下脚步往西走，到哪儿？到马其顿，就是过了这个爱琴海。马其顿呢是欧洲，所以神很清楚，那么先把亚洲这一块放一放，把这个福音传到欧洲。那保罗的宣教计划两次被圣灵拦阻，那圣灵是怎么拦阻呢？是透过这个环境拦阻呢，还是透过别的方式拦阻？保罗没有讲，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保罗对圣灵的这个顺从，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做神的工，特别是我们教会都有自己一个计划，有的教会有5年计划、10年计划，只要计划定了的事不能改变，但是圣灵呢他会调整我们的计划是不是合乎圣灵的安排，这个不一定。所以你看，当我们的计划不合圣灵的引导的时候，那我们要随时调整，所以该变就要变，要顺从圣灵。那前提是我们要有敏感的灵，我们灵里面要敏锐，如果灵里面不敏锐，圣灵拦阻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保罗啊，他里面这个灵是非常敏锐的。他为什么这么敏锐呢？其实我们里面的灵敏锐不敏锐，和我们与主耶稣的亲近的关系有关。我们跟神的关系越近，里面的灵越敏锐。所以常常在神面前祷告寻求神，谢谢贝贝顺服神旨意的弟兄姊妹，他的灵是非常敏锐的，所以他在祷告当中能够捕捉到这个圣灵的引导。有的弟兄姊妹就麻木了，圣灵在那引导做事，是圣灵透过环境拦阻都感受不到。所以我们要常常的亲近神，这是第一个例子，怎么去顺从圣灵。首先我们要亲近神，和神建立这种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有敏锐的灵捕捉到，然后顺服圣灵的带领，像保罗一样。第二个例子是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榜样，最著名的就是主耶稣在旷野里面40天受魔鬼撒旦的试探。在马太福音的4章1到3节，当时主耶稣受了洗以后，然后呢紧接着就做了一件事，被魔鬼试探。被魔鬼试探，这是神的安排。主耶稣是完全的，他不可能给魔鬼撒旦留这样的一个破口，但是他要受这样的试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我们做一个榜样，告诉我们如何胜过撒旦的试探，也告诉我们如何来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得胜，如何来顺从圣灵的引导。马太福音的4章1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因为40天禁食，不吃不喝，然后就饿了。饿了以后，魔鬼撒旦他是了解的，所以他就看到了好像有破绽，所以就过来试探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啊。主耶稣有没有能力？有。他说你既然有这个能力，你可以变成食物，你可以填饱肚子。那主耶稣是怎么应对的呢？第4节说，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主耶稣如何应对？经上记着说，他用神的话。这一招撒旦失败了，没有得逞。我看他不死心，他继续在马太福音的4章5到6节，说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撒旦也很聪明，他也是用神的话来试探。所以我们今天也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也是用神的话，但是他用神的话，我们要分辨，他未必是体贴圣灵。那么这次来试探主耶稣，这是你站在这个殿顶上，你可以跳下去，你跳下，因为你是神的儿子，所以神有应许说要吩咐这些贴石来托住你，你跳下去也不会碰在石头上，是安全的。那主耶稣怎么说呢？在第7节，耶稣对他说，经上亦有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第二次经上记着说，这一次撒旦又失败了，他还不甘心。第3次，8到9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因为神说魔鬼撒旦就是这个世界的王，他是世界的王，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这些繁华，所有的荣华富贵都在他有权安排。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那些拜偶像的人，有的人真是很富有，他的财富怎么来的？是魔鬼撒旦给他的，前提是他们拜了魔鬼撒旦，认魔鬼撒旦为父。他用这一招来引诱主耶稣。那主耶稣怎么应对呢？10到11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要3次，主耶稣是靠什么？用什么？用神的话。经上记着说，在约翰福音的6章63节，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那就是圣经上面的话。圣经上面的话，神的话就是灵，神的话就是灵，所以顺服神的话就是顺服圣灵。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所以我们用神的话来对付魔鬼撒旦，我们就会得胜。这是我们得胜的宝剑，得胜的武器。靠神的话就可以抵挡魔鬼撒旦，就可以抵挡这个世界上对我们的诱惑，就可以致死我们里面的恶行。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常常读圣经，读神的话，熟悉神的话，你遇到征战的时候，里面才有神的话能够得胜。因为主耶稣应许我们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让我们放心，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意思是什么呢？我们顺服圣灵，我们用神的话作为武器，我们一定可以胜过这个世界，胜过我们的软弱。第8章的14节，这今天的经文说，因为凡被圣灵，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也是神的应许，所有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被神的灵引导，前提我们愿意顺服圣灵，那么证明我们就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确据，是重生得救的一个确据。 其中一个确据就是我们是不是在征战的时候愿意顺从圣灵，最后结果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最起我们主观意愿上我们愿意不愿意顺服，有没有这样的属灵征战，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是遇到这个引诱的时候丝毫没有任何的拦阻，也没有去考虑要不要去做就做了，其实这里面可能就根本就没有顺从圣灵，感受不到这种属灵征战带来的这种苦，那可能我们就要考虑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确据。所以我们今天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都有一个战场，这个战争的硝烟从来没有停止过，两股力量一直在不停的征战，一股力量就是体贴圣灵的新人，另一股力量就是体贴肉体私欲的那个旧人。在这个善恶交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因为体贴肉体而软弱失败跌倒，我们有时候就哎，我们又软弱了，怎么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体贴了肉体，里面那个旧人得胜了。我们一旦软弱一旦失败，我们就会承受这种失败带来的痛苦，因为里面那个灵在责备我们，我们里面就会难受，像彼得一样。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一次又一次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呢，这样的痛苦挣扎当中，一次又一次的从圣灵依靠圣灵。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起起伏伏，一会儿软弱了，一会儿又起来了，一会儿失败了，一会儿又得胜了，在软弱挣扎屡败屡战这种反反复复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才逐渐走向成熟。所以说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保罗书信借着罗马书来提醒我们，也指给我们一条生命的路，让我们知道如何来靠着你征战。主，我们里面真的是一个战场，我们每天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当中来经历这种因着属灵征战带来的痛苦，我们常常失败，常常软弱，但是你告诉我们，我们靠着你的灵，我们必然会刚强，必然会得胜，因为你是得胜的君王，你让我们放心，因为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就求主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来提醒，来引导我们，你来刚强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地依靠主你的大能，来顺从圣灵的引导。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常常读你的话语，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常常的亲近你，有分辨的灵。就求主来帮助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